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5月19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的日子。我们很盼望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除了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之外呢，在这里我们透过广播节目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敬拜主，来聆听主道。我希望你可以与我联系和互动，除了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之外，也可以与我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你的代祷需求，我们彼此勉励，同心奔走天路。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有短信以及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五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陈世贤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不甘心》，陈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一共是8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3讲，我不甘心临阵退缩。今天我们要在一起听的是第4讲，我不甘心遗忘历史。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各位在转播站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好。
各位在转播站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好。
我们的培灵会一步一步的前进，但是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好。
我们团会一路一路去做，而大家的情绪都更加越来越好。
大家对上帝话语的热忱一点都没有减低。
大家对上帝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到。
我们在这个讲道会里边谈到我不甘心。
我们在这个讲道会里面讲到我不甘心。
我在第一堂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不甘心胆怯无力。
我在第一堂跟弟兄姊妹讲，我不甘心胆怯无力。
弟兄姊妹你甘心吗？
弟兄姊妹你甘不甘心呢？
你甘心吗？
你甘不甘心呢？
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第二堂我们说我不甘心无份于救恩。
第二堂我讲到我不甘心无份于救恩。
你甘心吗？
你甘不甘心呢？
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昨天我们谈到我不甘心临阵退缩。
昨天我讲到我不甘心临阵退缩。
你甘心吗？
你甘不甘心？
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今天早上我不甘心遗忘历史。
今日早上我不甘心遗忘历史。
在第三章里面所描述的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在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是过约旦河的胜利。
是一个过约旦河的胜利。
是面对挑战勇敢的胜过挑战的胜利。
面对挑战勇敢胜过挑战的胜利。
但是每一次的得胜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留下一些历史的纪念。
每一次的得胜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留下一些历史的纪念。
这个得胜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长远的延续下去。
这个得胜带来的后果可以长远地延续下去。
不但延续到我们的身上，也延续到下一代后代的人。
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延续，也在我们下一代来到去延续下去。
否则的话，这一次的得胜就被遗忘在下一次的得胜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今次这一代的得胜，就可能会在下一代的得胜里面被遗忘了。
结果我们今天的得胜没有成为以后得胜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的得胜不能够成为下一次得胜的祝福。
因为下一次的得胜非常容易淹没上一次得胜所带来的功课。
因为下一次的得胜很可能很容易淹没了上一次得胜带来的功课。
那就变成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就变成一个非常遗憾的事。
上帝不愿意我们这样的重复又重复的重演历史的悲剧。
上帝不希望我们不断地重复重复去重演历史的悲剧。
因为遗忘历史的人 非常容易重复历史的悲剧，
因为遗忘历史的人，他非常很容易重复历史的悲剧。
上帝也不急着要马上成就下一个的目标，
其实上帝都不急于成就下一个的目标，
但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一次的得胜里边留下纪念碑，留下纪念品。
但是上帝要我们在今次的胜里边留下纪念碑，留下一些纪念品，
让这一些的纪念碑纪念品可以成为明天的祝福，明天的提醒，
让这些纪念碑这些纪念品成为明天的祝福和提醒。
上帝在过约旦河的过程里边特意的要他们记得这个历史的得胜，历史的功课。
上帝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特意提醒他们记得这个得胜的功课，要他们纪念。
首先我们看到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一些值得回顾的事情，
因为给我们看见这些是第一就是值得回顾的事情。
这个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约柜仍旧留在原地。
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约柜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
一直到完成这个历史性纪念性的任务做好为止，
直到这个纪念性和这个任务值得纪念的任务完成了。
第十节说，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他们才过去。
第十节话，约台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就去了。
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们值得回头去做。
这件事这么重要，值得他们回头再一次的做。
其实百姓已经过了约旦河，
其实百姓过了约旦河。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一个支派一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在一到三节话，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不要遗忘历史，
不要遗忘历史，
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约柜仍旧留在约旦河中，等他们把石头拿12块过去了才上来。
所以这么重要，就是这约柜祭司仍然留在约旦河里面，约书亚就要在当中拿12块石头然后带去岸上高。
这个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了，但是12个人再回来拿12块石头做纪念才上去。
这个几咁重要，就是当约以色列人已经过晒河，但派12个人再翻返河里边攞12块石头，你要带翻过去河嗰边。
这12个石头就代表12个支派。我们想象每一个支派的一个人就抬1块石头上来。
我哋就谂到呢12块石头就代表12个支派，每一个人就抬1块石头上岸。
这个象征全国性的团结。
这个是象征全国性的团结，
也证明约旦河的水真的是干了，才能够从河的中间把石头拿起来抬上去做纪念碑。
也是证明了约旦河的水真的干了，他们才可以在这些河中里面拿条石头带回上去上岸做证据。
这个事情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奇想，
这个不是一个突然其来的奇想，
因为在3章12节的时候神已经在预备了。
因为在3章12节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
3章12节，神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
第十二节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
这12个人做什么，第三章就没有交代了。
这12个人要做什么，第三章没讲到，
只是选了12个人，
只是选他们出来。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神早就预备12个支派的领袖，预备把石头抬过去做纪念。
神一早就预备了这12个支派的领袖，他们要负责将12块石头抬了过去，
然后大家才过了约旦河，
然后大家才一起过了约旦河。
我们注意在第11节到第33节，当他们提到全体都过了约旦河的时候，
我们看11节到13节，就提到全百姓都过晒约旦河了。
特别提到流便人，在12节，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 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第十二节话，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支半支派嘅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第十三节说，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散阵。
第十三节讲，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我们特别看到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遵守他们的诺言。
我哋睇见呢两个半支派嘅人，佢哋遵守佢哋嘅诺言，
而且都带了兵器准备上阵，
而且带住兵器准备打仗，
而且是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带头冲锋陷阵的，预备面对敌人的挑战，
而且系行喺以色列人嘅面前，预备冲锋陷阵嚟对打仗嘅。
我们看到全体上上下下真是团结一致的，要征服这个迦南地。
我睇见全体上上下下团结一致，预备征服迦南地。
但是上帝要他们不要遗忘这个时刻，不要遗忘这个过约旦河的事件。
但是上帝要他们不要遗忘这个时刻，不要遗忘过约旦河这个事件，
要他们立下十二块石头堆起来，成为一个纪念碑。
要他们立十二块石头作为一个纪念碑去纪念这件事。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纪念碑是为了证明另外一个事件的真实性。
因为这个纪念碑是证明另外一个事实里面的真实性。
这十二块石头证明约旦河的水真的是干的，以色列人过干地到另外一边去了。
这个十二块石头就是证明约旦是干的，以色列人就是经过了干地进入迦南地。
上帝知道人是上望的，
上帝知道人是很善
望，上帝常常留下一些的物件提醒我们，
所以上帝会留下一些物件来提醒我们。
当洪水过去以后，上帝留下彩虹做永远的约。
当洪水过去的时候，上帝留下彩虹作为永远的约。
每一次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
每一次看见彩虹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上帝说，我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生活里面留下每一周有一个安息日，
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习惯里面留下每一个安息日来到。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想起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的约。
他们休息的时候，想起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也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所以每一个礼拜，他们被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做上帝的子民。
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被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作上帝的子民。
以色列人每年全国守三大节期。
以色列人每年都守三个大的节期，
他们守逾越节，
他们守逾越节，
每一年被提醒一次，我们曾经在埃及为奴，耶和华以十个灾难惩罚埃及法老，拯救我们出来。
每年都被提醒，他们曾经在埃及被作为奴，但神用十个灾难以致拯救他们离开埃及。
全国再来一次守五旬节，
全国又一起来守这个五旬节。
五旬节是丰收，是收割的时候。
五旬节是丰收收割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庆贺上帝使我们丰衣足食，上帝赐下足够的恩典。
上帝他们一起庆祝上帝令到他们丰衣足食，上帝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
每一年他们再聚在一起守祝棚节，
他们每年又一起守祝棚节，
想念他们在埃及 在旷野漂流的日子，
想念他们在埃及旷野漂流的日子。
他们住在帐篷里面，
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
他们永远不要再违背耶和华，
他们要永远记得不要违背耶和华。
他们不要再怀疑耶和华的能力，
他们不会再怀疑耶和华的能力。
这一些都变成了他们的纪念，
这些都变成他们的纪念。
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约书亚自己也立石为念。
大家又看见约书亚都立石为作为纪念。
在第九节，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说到约书亚去拿十二块石头立在祭司站的地方，拿十二块石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纪念。
耶和华叫他把十二个支派的人一人抬一块石头抬上岸去，放在他们那个晚上安居之地。
约书亚吩咐啲人将十二块石头喺河里边攞上去岸，喺我哋住嘅地方嚟到安定作为证据。
但是约书亚自己也在祭司的脚前立了十二块的石头。
但约书亚都喺祭司嘅脚前嚟到立十二块石头作为证据。
但是这种的纪念是隐藏的。
但是这种纪念是隐藏的，
因为当约旦河水一恢复流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十二块石头看不到了。
当约旦河水恢复流回的时候，这十二块石头就看不到了，
只留下人的记忆里边，
只是留在人的记忆里面，
记得的人就想起来，不记得的人就遗忘了，
记得的人就会想起，不记得的人就会忘记。
但是上帝所吩咐他的是要把十二块石头带上来，留在晚上居住的地方，就是在吉甲立起来，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纪念品。
但是耶和华就吩咐他们将十二块石头由河里面带上岸，在住的地方立起来，在吉甲里面作为看得见的一个纪念。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纪念必须是很具体的。
弟兄姊妹，我们的纪念应该是很具体的，
必须是全体性的、全国性的，
应该是全体全国性的，
有历史意义的，
有历史意义的，
必须宣讲出来让别人知道的，
是可以宣讲给其他人知道的。
这个纪念必须传递，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这个纪念应该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如果没有公开的纪念，很快一切就恢复原状，
如果没有公开的纪念，很快这些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好像约旦河的水就把历史的痕迹给遮盖了，
好像约旦河水咁将历史嘅痕迹嚟到遮盖。
为什么我们要立石为念？
点解我哋要立石为念呢？
圣经告诉我们为了三样事情。
圣经话俾我知为咗三样嘅事情。
第一是为了这一代，
第一系为咗呢一代，
是为了这一代的人，
系为咗呢一代嘅人。
你看第六节，
大家睇第六节，
他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可以对他们说一些话一些话一些话。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可以这样跟他说。
第一，成为一个证据，
第一成为一个证据，
对我们这一代的人这是一个证据，我们过了约旦河。
对这一代的人来讲，这是一个证据，我们过了约旦河。
这些石头是从约旦河中拿上来的，
这些石头是在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大水泛滥到两岸的时候，
那时候是水都涨晒去到岸边的时候。
如果水没有流干的，我们怎么可能拿起河中间的石头今天摆在这个地方做纪念碑呢？
如果水没流干，我们怎么可以在河里面拿石头摆出来作为证据呢？
为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要纪念，要立下纪念碑，提醒我们这是证据。
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立一个纪念碑，成为我们一个的证据，
是很具体，是看得到，是摸得到的，
是很具体，看得到又摸得到的。
因为我们人眼不见为净，
因为我们的人觉得就是眼不见为净，
我们看不见就忘记了，
我们看不到就会忘记。
为了我们这一代，我们需要看见这些纪念碑，
为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要看见这些纪念碑，
成为证据，
成为证据。
第二，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可以讲说历史的来龙去脉。
第二，我们对这一代的人可以讲到出来历史的来龙去脉。
所以在第七节他说，你们就可以对你们的子孙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第七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还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我们这一代的人不但看到证据，
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单止看到证据，
而且还能够把这些证据的历史来龙去脉说得明白，
而且可以将历史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
这些纪念碑纪念品才有它的历史意义，
这些纪念品纪念碑才可以有历史的意义。
你们的教堂有一些的历史的意义，
你的教堂有一些历史的意义，
你去参观一些的博物院，一些留下来的历史古迹有一些历史的含义在里面。
你们参观博物馆，一些历史留下的遗迹有一些历史的含义。
如果你来到我们的神轩，我作为一个院长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神轩的故事讲给你听。
你来到神学院，我作为神学院院长，我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将神学院的故事告诉大家知。
我就带你到我们的崇拜中心，
我会带你去我们的崇拜中心，
给你看看上面的天花板，
给你看看上高的天花板，
是一些音响专家特别设计拿来演唱会的，
是一些音响专家特别设计了做演唱会的。
因为我们神学院有圣乐的这个圣乐系，
因为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圣乐系。
然后我带你到旧的院长的办公室，
我又带你去旧院长的办公室，
把以前的历史告诉你，
将以前的历史告诉你。
以前院长的办公室有两个门，
以前院长的办公室有两个门，
一个前门一个侧门，
一个前门一个侧门，
那个时候是拿来做什么的？
那个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那个时候神学院盖一个大楼，
那时神学院要起一座楼，
但是那个时候很辛苦，很难筹到钱。
但是那时候很辛苦，很难筹到款。
所以这些承包商拿着账单要来追债的时候，
所以那些建筑商就要拿些单来追债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院长远远看到他来，赶快从侧门赶快溜出去。
院长很远看见他来的时候，就用侧门来走，
因为还没有筹到钱可以还给他，
因为那时还没筹到钱可以给
账单，
还要多一点时间。
但是你看到这样经过挣扎挣扎风风雨雨，神学慢慢建造起来了。
但是你又看见这么多风风雨雨挣挣扎扎，神学院又慢慢地建立起来。
当你把历史来龙去脉述说的时候，你正在告诉别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神学院里边。
当你在将历史的来龙去脉慢慢述说出来的时候，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就在神学院彰显出来，
听的人就得到祝福了，
听的人就得到祝福了。
一代一代的学生就知道建造一个神学院是这么辛苦的，
每一代的神学生就会知道原来建造神学院是这么辛苦的。
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要为我们拥有的一切有感恩的心，
它的历史的价值就产生出来了，
这个历史的价值就产生了出来了。
你说得出来吗？
你讲不讲得出来呢？
当你看到教会的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牌，你说得出来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吗？
你看见教会的纪念碑一些纪念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讲到教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
如果你说得出来的话，那个冲击有多大呢？
如果你讲得出来的时候，可以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在罗马参观一个用人的骨头摆出的一个博物院。
我在罗马参观一个用人的骨头来到摆出来的一个博物院。
罗马天主教的教会说这些骨头都是圣徒的骨头。
罗马教会说这些骨头都是一些圣徒的骨头，
用他们的骨头来做摆设做床，
这些骨头用来做摆设，用来做一张
床，做桌子做椅子，
做凳做椅，
把那个手的骨脚的骨扎扎扎扎起来变成不同的家私，
想手的骨头脚的骨头都扎成不同的家私。
我对那个床特别有兴趣，
我对那张床特别有兴趣。
我想凡是对失眠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一睡那个床马上失眠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想如果有些失眠的弟兄姊妹去一睡在那张床里面，失眠的问题就很快解决，
因为你一睡就不用再起来了，
因为你一睡下去你就会起不到身，
你的失眠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的失眠的问题就会解决
了。然后你一个一个的看下去，
如果你一个一个这样看下去，
看到最后的时候，
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留下两句话，
去留下了两句说话，
在那个两个骨头的面前留下两句话，
在两个骨头的前面有两句说话。
他说我们曾经像你们一样，
他说我们曾经像你们一样，
你们也迟早会像我们一样，
你们迟早也像我们一样。
Where you are, we once were. Where we are, you will be.
这个就是英文的翻译。
哎呀，我告诉你，我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愣在那个地方不肯走。
当我话俾大家知，我睇见最后一句嘅说话的时候，我就呆咗响树，我唔敢再行开。
我看着这些骨头，
我睇住呢啲嘅骨头，
我看着这两句话，
我睇住呢两句说话。
我们曾经像你们一样，
我们曾经像你们一样，
也是活着的人，
亦系活着嘅人。
你迟早也会像我们一样，
你迟早会像我一样，
只剩下骨头，
只剩下骨头。
我在那个地方不肯离开五分钟、十分钟。慢慢再仔细地回想这两句话，
我在那里不敢离开，站了五分钟十分钟，慢慢地去想这句说话。
这是纪念碑的力量，
这个就是纪念碑的力量，
这是把历史的来龙去脉说得明白的那个力量，
这个就是将历史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明白的力量。
约书亚说为了这一代，这要成为你们的证据。
约书亚说为了这一代，这些要成为你的证据，
为了你们的这一代立下纪念品，要把历史的来龙去脉里面的功课记得清楚，说得明白。
为了你这一代，这些证据、这些纪念品是要令你明白历史和来龙去脉，要你学这些功课学得清楚明
白。对我们这一代还有第三个意义，
对我们这一代还有第三个意义，
在第二十四节，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看到这些纪念品所提示上帝的能力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当看见这些纪念品提醒上帝的能力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对上帝产生敬畏的心。
什么叫做敬畏上帝？
什么叫敬畏上帝呢？
基本上来说，就是对上帝有最高的敬意。
最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上帝有最高的敬意，
非常对上帝非常非常的认真，
对上帝非常非常的认真。
简单来说，这就是敬畏上帝。
简单来讲，这个就是敬畏上帝。
当我们留下这些历史的痕迹的时候，明白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敬畏耶和华，认真过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留下这些历史痕迹，明白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好可以能够去敬，知道怎样去敬畏上帝。
我们对上帝产生更高的敬意，
我们对上帝就可以产生更高的敬意，
永远把上帝摆在人生的第一位，
永远将上帝摆在人生的第一位，
永远把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
永远将上帝摆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
永远让上帝成为我们整个生活信仰的核心，
永远将上帝摆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的核心。
这是纪念品的价值和影响力，
这个是纪念品的价值和影响。
但是第二，不但是为了这一代，也为了下一代，
不单是为了这一代，还是为了下一代。
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们就可以告诉下一代说，约旦河的水干的，
就是好像刚才所读经文，就说你可以告诉下一代知，约旦河水是干了的，
我们就过了约旦河，
我们就过了约旦河。
当他们来参观的时候，
当他们来参观的时候，
当他们刚好经过这个纪念品的时候，
当他们好刚刚经过这个纪念品的时候，
他说你们这一代的人要为了下一代的人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你们这一代的人要为了满足这个下一代的人的好奇心，
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就要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们下一代的问，为什么这些石头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十二块，
他们会问为什么这石头会响树，为什么这些石头是十二件会响树，有什么意思呢？
在第二十二节，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二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就二十二节，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要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你们看那个影响性多大吗，弟兄姊妹？
你看到那个影响性是几大啊？
不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不单是最近发生的事，
不但是过了约旦河这个神迹，
不是单单约旦河过了这个神迹，
透过过约旦河还牵引到四十年前我们曾经过红海，
透过过约旦河还牵连到去四十年前曾经过约红海，
是同样的一位上帝，
是同一位的上帝，
带我们过约旦河的上帝也是带我们过红海的上帝，
带我们过约旦河的上帝同样是带我们过红海的上帝。
你如果信靠他的话，他要一生带你过一个又一个的阻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如果你信靠他的话，他就会带领你过一个一个的阻碍，一个一个的挑战。
你就跟着约柜走，
你就跟着约柜行，
你就跟着约柜走，
你就跟着约柜行，
他就带你过去，
他就带领你过去。
你看到历史的意义了吗？
你看不看到历史的意义、啊、
你看到价值了吗？
你看不到这些价值、啊、
你答得出来吗？
你可不可以回答得出来呢？
哎呀，当我们的下一代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哎呀，
当我们下一代问我们问题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烦啊，
我们有时会觉得好烦，
你们这些人不生性，
你们的人真是不生性了，
你们怎么整天问问题，
为什么整天都问问题呢？
你们要有信心就好了，
你们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
不要发问题，
不需要问问题。
弟兄姊妹，他们肯问是好事，
弟兄姊妹，他们肯问问题是好事来的，
最怕他们不肯问，
最怕他们就不问。
他们如果不再问问题，就把我们信仰的价值观和传承慢慢都给淡忘了。
如果他们不问问题的时候，就会将我们信仰的价值观，我们的传承慢慢淡忘了。
不要总是觉得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就是挑战我们的权威，
不要总是想到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就是挑战我们的权威。
可能有少部分是这样，
可能有少部分是这样，
但是很多实在想明白这十二块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很多实在很想明白，为什么这十二块石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十二块不是三块？
为什么不是十三块十二块呢？
为什么要堆在一起？
为什么要堆在一起呢？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到底是几时发生的呢？
我们这一代的人要能够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一代的人就要将历史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请你记得，如果我们这一代没有答案，下一代的人就不再问问题。
大家记得，如果我们这一代没有答案的话，下一代的人就不会再问问题。
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被问的时候只能自自于于的答不出来的话，我们下一代的人会觉得这十二块石头 不重要。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答问题的时候以讹答不到的时候，我们下一代人就觉得这十二块石头是不重要的。
当他们觉得不重要的时候，下一次经过这十二块石头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问了。
当他们觉得这十二块石头不重要的时候，他们经过下一次经过这十二块石头的时候，他们不会再问，
历史就被遗忘了，
历史就会被遗忘，
这十二块石头带来伟大上帝的神迹就被人遗忘了，
这十二块石头来到纪念耶和华伟大的神迹就会被人遗忘。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上一代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最怕最怕是下一代不再问问题。
我们这上一代的弟兄姊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下一代的不再问问题。
我们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
我们这个是一个娱乐的时代，
是一个明星名流的时代，
是一个明星偶像追随的时代。
我们不再问问题，
我们不会再问问题，
我们只是跟着明星，跟着这些偶像，跟着这些娱乐的圈子在一直的卷进去。
我们就是跟着娱乐圈，跟着这些明星偶像一路来到跟着他们。
当我们说我们不再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我们不再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再问问题，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一代不要再反省的人。
我们如果不再问问题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一代人就是一代不再反省的人。
我们只顾眼前，只顾眼目的情欲，
我们只会看目前，只会挂心就是眼目的情欲。
我们只顾一个感性的一种触觉，
我们就是想到感性的触觉，
越来越肤浅，
越来越肤浅。
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但是不在乎我们的内心到底有多大的实质。
我们又很在乎别人点睇我哋，但又唔会在乎自己内心到底有几多料。
一个不再反省的时代会一直的错下去。
我哋一个唔会反省嘅时代，佢哋会一直一直咁错落去，
错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醒悟过来，
错到非常非常严重嘅时候先至会醒悟。
一个肯反省的时代，很快就会发觉错误的来临。
一个肯反省嘅时代，佢哋就好快会发现错误的来了，
还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中途的时候马上做出调整，
可以早一点和或中途的时候做出一个调整。
为了我们这一代，为了我们下一代，我们要立这个纪念碑，不要遗忘历史。
为了我们这一代，为了我们下一代，我们要立这个纪念碑，不要遗忘历史。
但是还有第三个意义，
但是还有第三个意义，
也是为了向万民做见证，
也是为了向万民做见证。
二十世纪说，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第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不但是为了我们这一代，
不单止为我们这一代，
也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也为下一代，
让信仰的传承一直的传递下去，
让信仰的传承一直传递下去。
但是当我们建造一个纪念碑有历史意义的时候，
当我们建造一个纪念碑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时候，
其他的民族，其他周围国家的人都会看到，
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都会看到，
他们也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们都会问这个到底是一些什么的事。
当我们把神的作为述说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神的作为述说出来的时候，
连万民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连万民都会将荣耀归返给我们的上帝。
这就是上帝设立以色列国的意义，
这个就是上帝设立以色列国的意义。
上帝不单是做以色列的国的上帝，
上帝不单单是以色列国的上帝，
也希望透过以色列国民敬畏上帝的美好见证，能够使列国也成为耶和华的国。
透过以色列国他们敬畏上帝这个见证，而希望其他国家都成为一个去敬畏上帝的国家。
以色列成为列国之光，向万民做见证。
以色列成为列国之光，向万民作见证。
哇，你看那个影响力多大呢？
你说这个影响力是有多大呢？
不要遗忘历史，
不要遗忘历史。
各位弟兄姊妹，有哪一些值得传承的事情？
各位弟兄姊妹，有哪些是你觉得值得传承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看到刻意的停顿下来，回头走，留下历史的纪念碑。
我们看见上去刻意的停顿下来，回头走，留下历史的纪念碑。
有哪一些东西值得我们传承下去？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值得传承下去的呢？
我们这个时代非常上望，
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善忘的一代。
我们上望是有原因的，
我们的善忘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是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
因为这个是一个资讯泛滥的时候，
太多的消息，太多的情况，太多要记得的东西，我们记不了这么多。
太多情况，太多消息，太多要我们记的东西，其实我们又记不完。
你的 ATM card 要记得那个 PIN number，
你的提款卡也要记得个密码。
你的电脑的 password 要记得怎么样密码进入你的电脑。
你要记得你的电脑的密码怎样去开电脑的时候要用。
有的是要四个字，有的要五个字。
有啲系四个字，有啲有五个字。
哎呀，搞来搞去，我们都忘记我用了哪一个密码了。
搞嚟搞去，我都唔记得边个密码先啱。
还要记得你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又要记结婚周年纪念日，
不然你的太太常常给你脸色看。
如果唔系你嘅太太就会个面色就好难睇。
还要纪念孩子的生日，
又要记得孩细佬哥嘅生日。
不然孩子说爸爸你不爱我。
如果唔系呢细佬哥又会话爸爸你都唔爱我。
哎呀，我们这一代要记得东西太多了。
我哋呢一代嘅人记嘅嘢实在太多啦。
我们真的是一个善忘的时代。
我哋一个善忘嘅时代。
弟兄姊妹，哪一些东西是值得传承的？
弟兄姊妹，有咩嘢系值得去传承嘅
咧？我们不能够什么都记得。
我哋唔可以所有嘢都记得。
不能够什么都变成我们的纪念品。
我哋唔可以所有嘢都变成我哋纪念。
结果什么都不重要了，
但结果就变成什么都不重要
了。我们只能选择性的来选择最重要的纪念品。
我们要选择最重要的成为我们的纪念。
有哪一些东西值得我们传承下去？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的呢？
耶稣基督叫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叫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保罗说，我当时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临前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
纪念我。
你们要纪念我。
然后二十五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二十五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然后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你们要一直纪念，只等到他来。
你们要一直纪念，直等到主来。
我们选择性的纪念一些事情，
我们选择地去纪念一些东西，
因为不可能什么都记得住，
因为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记得。
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守这个圣餐的意义。
主耶稣告诉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忘记这个守主餐的意义。
你们要纪念我，
你们要纪念我，
你们拿起这个饼纪念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
你们拿起这个饼的时候就是纪念我为你们的身体破碎。
你们拿起这个杯纪念我流出的宝血，为你们成就了新的约，使人可以信耶稣得救。
你们要拿起这个杯纪念我的血，是为成就新约，叫人要得到这个救恩。
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
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
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
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
如果十字架的救恩再不能感动你的话，请问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感动你？
请问如果十字架上的救恩不会感动你的话，请问还有什么可以感动到你呢？
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了拯救我们这个事情都不再能够感动你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感动我们？
请问耶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上帝为我们成就救恩，如果再不能够感动你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感动你呢？
每一次想起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感动。
当我们每一次想起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心再一次被感动。
要纪念主，不要忘记主。
要纪念主，不要忘记主。
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碑。
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碑，
变成我们信仰的力量，
成为我们信仰的力量，
变成我们信仰的盼望，
成为我们信仰的盼望。
带着上帝的恩典，跟随耶稣基督大牧人，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进。
带着上帝的恩典，跟着耶稣基督为大牧人，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行。
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在911事件之后，
在911事件之后，
这些拯救人员在世贸中心的废墟里边找到一个毁坏可是还是竖立在那个地方的钢铁的柱子。
在这个废墟里面，这拯救人员找到一个已经毁坏了一些钢铁竖立起来的钢铁。
那个钢铁呢，毁坏之后呢，可是刚好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样子。
这些毁坏了的钢铁但竖立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十字架的样子。
当全美国人被恐怖分子轰炸之后，全国的心情非常低落。
当时候美国人被恐怖分子轰炸之后，心情非常的低落。
这些拯救人员还在废墟里边找一些 一些 还有没有活的人在里面。
这些青幼员在废墟里面想找一些还有没有可以是救得到的人，
大家心中有极多的问题，
大家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
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
他们看到一个看起来像十字架的一个废墟的钢铁，
他们在看这个好像十字架的一个烧毁了的钢铁，
有一些的人就把一块红色的布套在上面，像一个披肩一样，
有些人就将一块红色的布摆了上去，好像一个披肩一样，
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祭坛的地方，
好像成为一个好像祭坛一个地方。
这个纪念品，这个纪念碑就成为多少工作人员、消防员、拯救人员做到疲倦的时候抬头一看重新得力的记号。
这个纪念碑纪念品就好像成为一个当拯救人员他们好做到筋疲力竭的时候，他一看的时候成为他们得力量的一个来源。
你看到一些基督徒的拯救人员就在那个看起来像十字架的钢铁底下，在那个地方祷告，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
有些基督徒的拯救人员就在这个看起来好像十字架这个纪念碑里面，他们向神祈祷去敬拜，
是废墟但是有盼望，
是一个废墟但是有盼望的，
是一个失败被攻击的记号，但是里边可以重新得力，因为有十字架。
是一个失败被攻击的记号，但是在里面有力量有盼望，因为有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对几百几千个拯救人员以及全国的人透过电视转播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象征希望、象征重建的决心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成为几百个拯救员、几千个人甚至全国看到的时候，成为他们重建一个的希望、一个盼望。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十字架，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十字架，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纪念碑，
这个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纪念碑，
让我们一生都不要忘记，
让我们一生都不要忘记。
第二，我们要记得的一些纪念碑，
第二我们要记得一些的纪念碑，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
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这些值得传承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些值得传承的事情是什么呢？
第八第九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四章八到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一些发生在我们周围、一些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事情，上帝也常常用它来提醒我们做我们的纪念品、纪念碑。
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神都时时用来提醒我们作为我们的纪念碑。
这些事情是我们在受教的时刻所留下的纪念品，
这些是我们受教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些纪念碑，
这些事情常常是我们被上帝管教、被上帝破碎之后所留下的纪念品，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被上帝管教、被上帝破碎之后留下的一些纪念碑。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自迷不悟所后悔做出的一些事情留下的一个疤痕，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执迷不悟后悔而留下的一些疤痕，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所留下一个非常遗憾的伤口，
有时候是我们自我中心影响以致我们留下一些的伤痕，
这些事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这些事情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因为是透过这些事情我们的生命成长了，
因为透过这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一些这些记号，
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这些记号，
有些弟兄姊妹是留下一个心脏绕道手术的伤口，他永远记得上帝给我第二次的机会再活下去，
有些弟兄姊妹心脏绕道留下的伤口，他们就看见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机会继续活下去。
你有我也有，
你有我都有，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用整容手术把它洗掉，
你不要用整容的手术来到将它拿走。
我知道整容法现在非常厉害，
我知道现在整容的手术很厉害，
可以不留痕迹的把你身上的伤口全都遮盖起来，
可以不留痕迹将你身上的伤口全部遮盖上。
但是这一种经过破碎所留下的功课，让它永远留在我们的身上吧。
但这种经过破碎所留下的功课，永远让它留在我们身上，
让这个疤痕永远给我们一个提醒，
让这个疤痕永远成为我们的提醒，
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上帝同行，
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上帝同行。
我人生当中学的最重要的功课，都是上帝破碎我所学到的。
我在人生里面学得最重要的功课，都是上帝破碎我而学得到的。
当我在1990年被安立成为浸信会的牧师的时候，
当我在1990年被安立为浸信会牧师的时候，
两个礼拜前，主任牧师给我一个安立牧师的誓言，要在会众里面念出来的。
两个礼拜前，主任牧师给我一个安立牧师的誓言，要在会众面前读出来的。
他说：“你看看这一段的誓言，是不是表达你心里要说的话？”
他就话呢一段嘅誓言系咪能够表达到你心里面所想讲嘅说话？
如果不太能够表达的话，我们可以修改词句。
他说如果表达不到的，我们要修改一下这词句。
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是你就在那一天把它念出来。
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在那天读出来。
这个誓言是非常典型安立牧师的誓言。
这个誓言是一个很典型安立牧师的誓言。
我某某人愿意被你们安立成为你们的牧师。
我某某人愿意被你们安立为牧师。
我愿意按照主的教导，以神的话按时分粮给你们。
我要按照神的教导，以主的话来分享牧养你
们。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牧养羊群，宣扬福音，带领敬拜，让信徒成长。
我愿意按住神的恩典牧养羊群，传扬福音，带领敬拜。
然后最后加上一句话，
然后最后一句话，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为教会舍命。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为教会舍命。
这个很少案例牧师的时候要求这一句话的，
好少按立牧师的时候会讲这句说话。
我突然间觉得有点不太自在，
我突然间觉得好不自在。
因为如果我说了这一句话以后，这可是认真的了。
如果我是很认真地讲过这句说话之后，
不然就不要讲。
我是很认真，如果不认真就不讲了。
你要记得我所牧养的那间教会的讲台死过人的。
你要记得我在牧养的教会的讲台上高，在讲台上高曾经死过人。
在1985年6月份的时候，
在1985年的6月，
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以及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牧师正在报告。
一个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和一个年轻的牧师在报告。
有一个人从后面走上来，
有一个人在后面走到前面来。
这也是非常非常常有的一些惯例，
是非常常常有的惯例。
有的时候报告忘记一些事情，有人就上来递一个纸条给牧师，提醒他要报告这个事件。
有时报告的人忘记了一些事，后面的人就走上来递一些纸条给牧师来报告。
但是当这个人走到台上来的时候，
当这个人走上台的时候，
他就从怀里拔出手枪，
他就拿支枪出来，
把牧师打死，
将牧师打死，
把执事会主席打死，
将执事会主席打死，
然后再转向会众，
然后转向会众，
再找他还要射杀的目标，
还要找他一些想杀的人。
以后在他的尸体发现还有30几个名字都是教会的领袖，他要一个一个打死。
然后在他的尸体后来发现有一个名单，有30几位的教会领袖都是很想一个一个杀死，
身上带着70多发的子弹，
身上时时带着70几粒的子弹。
弟兄姊妹全都扔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办？
全部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呆了。
上帝非常奇妙，
上帝非常奇妙。
在那个早上，有一批大概10来位左右的白人的弟兄姊妹来参观这个唐人街有名的教会。
在那日刚刚有10几位白人弟兄姊妹来唐人街参加教会，参观教会。
他们来的时候教会已经坐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盖新堂，只能坐600人。
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已经坐满了人，那时候还没起新堂，只能够坐600人。
这些弟兄姊妹说没关系，我们先去唐人街饮茶之后呢，我们来参加第二堂。
那班白人弟兄姊妹就说没关系，我去饮了一碗茶之后再回来教会崇拜。
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客气，
但我们中国人又非常的客气。
有一两排的弟兄姊妹都站起来说，妈妈你们是人客，你们坐下来，我们去第二堂。
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起身，前面那几个弟兄姊妹就叫他们坐下来，我们去第二堂。
所以他们就勉为其难的就坐下来了。
结果他们就坐下来，那班白人弟兄
姊妹其中有一个是刚刚下班的警察，
而其中一位就是刚刚放工的警察，
身上还配着枪，
身上都有枪。
当他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当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叫弟兄姊妹全都低下头，用开枪把那个凶手杀死了。
他就叫全弟兄姊妹耷低头，他就开枪杀死那个凶手。
那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兄，
那位是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兄。
这个教会安立我的教会的讲台是流过血死过人的，
在安立我做牧师的教会的讲台是流过血死过人的。
现在要读这两句话，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为教会死，就非常紧张了。
如果当时读这两句话，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为教会舍命，就非常紧张了。
你要不要念？
你会不会读呢？
你念的时候是认真的还是敷衍了事？
你是认真地读啊，抑或是敷衍了事地读呢？
我挣扎了两个礼拜。
我挣扎了两个礼拜。
我知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可是现在是来真的了。
但是现在是 来真的了、哎、
突然间有一点含糊了，
突然间觉得有点要、含糊过去了。想
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还没有小孩那个人，我们就祷告要不要读出来。
我就同师母两个小孩子一起祈祷，我要不要读这两句话呢？
因为读出来是要认真的，不要随随便便讲。
因为要很认真地读，不是随随便便地讲。
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挣扎，
经过两个礼拜的挣扎，
我们就下了一个结论。
我们做了一个结论，
如果呼召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他都说我为羊舍命，我们这些小牧人也应该跟随他的脚中行。
如果我们呼召我们的大牧人耶稣都说我会为羊舍命，我的小牧羊人应该都跟我的大牧人一样。
我就跟我的师母两个人说，我们要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说出来 and we mean it， 我们说出来就是认真的。
我要同师母一起祈祷，就想到我要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很认真地去做的。
我们就告诉主任牧师，每一个字我们都认同，我们都读出来。
我就告诉主任牧师知，每一个字我都认同，我都会读出来。
然后赶快出去买人寿保险，
然后即刻去买份人寿保险。
教会早就替我们买了。没有没有，
讲笑啫，系教会一早已经买咗噶啦，帮我。
那一天在1200个会众的面前，我们就读出我们的誓言。
在那天1200位的会众面前，我们读出我的誓言。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不要觉得你可以随随便便，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
各位教牧同工，你不要以为可以随随便便，
各位教牧同工，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散会的时候，
散会的时候，
我就在门口跟弟兄姊妹握手，他们跟我道贺，有时候送一些礼物，送我一本圣经，然后 就彼此的祝福。
弟兄姊妹就向我来到恭喜，又送一些圣经，送一些纪念品给我。
其中一个是心理学博士，
其中一位是心理学的博士，
他就握住我的手，他说我应该叫你陈牧师了。现在
他就捉住我的手，然后说、啊、我现在应该叫你做陈牧师了。
他说：“陈牧师，请问你刚才立的那个誓言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教会舍命，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问陈牧师刚才你讲的誓言，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为教会舍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不能乱讲话的，
不要乱这么说话。
他的名字叫马可，我说马可博士，我挣扎过。
他的名字叫做马可，我说马可博士，其实我心里面挣扎过。
我们教会的历史你自己也知道，
我们教会的历史你都知道。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说，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我们就为他死吧。
我们说靠，我跟师母谈过，靠着主的恩典，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我们就愿意为他死。
如果有需要，我们愿意为主舍命。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为主舍命。
他握住我的手，
去握住我的手，
看着我的眼睛，
睇住我的眼。
啊，他说做牧师还可真不容易呀、
啊。他话做牧师真系唔容易啊。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还活着。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仲活响呢、这个。
因为上帝还没
活响说，
上帝还没有觉得我需要为他舍命。
上帝仲认为我冇需要为他舍命。
但是当我立下这样的一个誓言，这样的一个委身的心志的时候，
当我立下这个誓言，有这个委身的心志的时候，
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非常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在我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他常常跟我总是有非常微妙的关系。
在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位弟兄时时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原因跟我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我每一个意见他都反对，
我每一个的意见他都会反对的。
我每一个看法他都有别的看法，
我每一个的看法他又会有另外一个看法。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者，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学者，
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 佢系大学嘅教授，
也拿过全年杰出教授奖的，
又攞个全年杰出教授奖嘅。
我们这些华人在美国的白人当中是少数民族，还被人推举做 全年杰出教授奖，这是少有的事情。
我哋华人喺全国系少数民族，但系都能够被推选做杰出嘅教授奖，系好少有的。
他一年被选过三次，
去被连选三次添，
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聪明嘅人。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常常跟我作对，
但我又觉得他好像时时跟我作对咁。
我也常常很不开心，
我时时都觉得不开心。
有时候心里这样祷告，
有时心里边就咁样祈祷，
但是又知道不对，
但又知道唔系咁啱。
就说上帝啊，如果是你的心意的话，可能他去别的地方好一点咯。
我话上帝，如果系你嘅心意嘅话，如佢可以唔可唔可以谂佢去其他地方好啲咧？
不可以讲，不可以讲，
呢啲唔可以讲嘅。
但是，哎呀，会很挣扎，
但系心里边就好多挣扎，
但是很奇妙。
但好奇妙，
当我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许下这样靠着主的恩典的一个誓言的时候，
当我在弟兄姊妹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许下这个誓言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他很可爱了。
我突然间觉得他很可爱，
我看着他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连命都肯给他，他跟我吵架又怎么样啊？
我想想，如果我连命都要给他的时候，他跟我吵架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的命都肯给他，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那又算得了什么事啊？
如果我连命都要给他，他的意见跟我意见不一样，那有什么问题呢？
哎呀，突然间我觉得他好可爱，
突然间我觉得他好可爱。
突然间我看明白了，
突然间我又明白了，
他不是跟我作对，
他不是跟我作对，
他在弥补我的不足，
他是弥补我的不足。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他把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全都提出来了，
他将我们没想到的也都提晒出嚟，
让我的计划成功度的可能性更高，
让我哋计划嘅成功度更加高。
哎呀，当你有爱的时候，当你愿意为他们舍己的时候，你突然间看到原来他们有很可爱的一面。
当我哋有爱嘅时候，我哋愿意为佢舍己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佢系好可爱。
哎呀，我永远记得，
我永远咁记得，
我按立所立下的誓言，我永远记得。
响我按立时候立下嘅誓言，我永远记得。
因为他教导我怎么样爱主的羊。
因为去教导我怎样去爱主的羊，
甚至是一些跟我看法不同的人，
甚至一些跟我看法不同的人。
上帝在你跟我的身上常常留下一些疤痕，留下一些破碎的痕迹。
上帝在你和我身上时时留下一些疤痕，一些破碎的痕迹。
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因为遗忘历史的人常常就重复一些历史的遗憾，
因为遗忘历史的人常常会重复一些历史里面的遗憾。
你的纪念碑是什么？
你的纪念碑是什么呢？
上帝给你的纪念品是什么？
上帝给你的纪念品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去找整容医生把它整容掉了，
千万不要找整容医生来拿走去，
让它永远成为我们信靠上帝的纪念品，
让他们成为我们永远信靠上帝的纪念碑。
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永远记得，
好像以色列人去过了约旦河，他们就永远记得。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过约旦河，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曾经过过约旦河。
当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看不到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记得他曾经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经过旷野。
当去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曾经是用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觉得心里很不喜欢很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神说你要爱他像我爱他一样。
当我们见到一些不喜欢的人，我们要记得神吩咐我们要爱他好像爱他一样。
这一些在我们生命中被上帝破碎的事情，就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些在我们生命上帝所破碎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祝福。
不要忘记历史，
不要忘记历史，
不要忘记十字架，
不要忘记十字架，
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今天陈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四章，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在那里立石头为记号。我们说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体现了神的伟大和同在，他们要纪念这样的时刻，为的是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常常纪念神的恩典和同在呢？你会数算恩典吗？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来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两个字， 或者你可以直接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千山